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石哥哥不在，天天妹自己来当家。我们要继续分享这本好书《我心动了》，然后呢，作者是班恩·史都华。那这本书啊，谈到了从单身到交往、订婚、结婚的蒙福原则。作者希望呢，透过蒙福的原则，帮助大家可以很顺利的横渡爱情之海，找到一个真的合适的人，建立美好幸福的亲密关系。那这本书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单身的生活，单身该怎么度过，那也分享到了如何交往，交往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且是一个评估两个人是否合适进入婚姻的一个过程。那之后呢，进入到了订婚这个环节，有哪些迹象显示了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可以订婚了。好，那么订了婚之后就要奔着去结婚啦，以结婚为目标啦。那么这个婚姻结婚的蒙福原则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关于婚姻这件事情。婚姻啊，是一种使命，上帝设立了婚姻是为了要表明耶稣以及人对耶稣的一个寻求，需要明白这一点，婚姻的潜力才能够发挥到一个极致。若一对男女他一同活出了婚姻是使命的这个真理，就会产生牢不可破的一个连结。所以这是我们要分享的婚姻是一种使命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好，我们先了解这个部分。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提到了一对男女进入夫妻的关系，其实就是进入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制度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经营婚姻的方式符合上帝的设计，就可以将这个潜力发挥到极致，享受最棒的满足。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那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啊，看见上帝对这个世界万物的一个创造。好，从第一天的创造了光和暗，然后第二天呢有空气，然后将水分为上下。第三天呢，创造了海、地跟植物。到了第四天，有日月星辰。到了第五天，有海中的鱼，还有空中所飞的鸟。到了第六天呢，创造了野兽，还有人类。亚当出现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出现了。到了第七天呢，就是安息日。上帝创造了所有的受造物，都说了甚好，只有一个地方上帝说了不好，就是上帝看亚当，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亚当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动物跟他结伴了，可是老实说啊，跟这群动物结伴，跟一个老婆可以和他在身心灵各方面相交流的契合的一个老婆在身边的陪伴，还是很不一样的吧。上帝不打算只让亚当一个人单单的接收他的爱和恩典，亚当应该做一个怎么说啊，导体。好，这个导体呢，是让上帝的爱跟恩典能够流向其他的人际关系。所以上帝就做了一个事情，上帝让亚当沉睡，然后取了他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这个夏娃是跟亚当相配的人。从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边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丈夫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亚当跟夏娃两个人虽然不同，可是彼此相合，不只是肉体上面能相合，在灵性在情感上也可以相合。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上帝创造的婚姻是怎么样的。这个婚姻是让 这对夫妻彼此成全，因彼此的相合带给对方喜乐。上帝创造了夏娃之后，就带着夏娃来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忍不住就吟起了诗来，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称他为女人。那这对男女彼此完全的敞开自己，然后沉浸在这个全然的和谐当中。婚姻是上帝所赐予的美好的礼物，这是婚姻的意义，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婚姻不是要让我们痛苦，不是要让我们好像单纯的背十字架在那儿受苦啊，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我必须咬牙撑下去哦，我不能回头，好像很苦的那种感觉像那个苦行僧，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的快乐在里面，它有很多的享受跟满足在里面。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婚姻中好像在苦中作乐只有忍受没有享受，这绝对不是上帝创造设立婚姻的意义和目的。婚姻确实会磨练我们的心智，可以使我们变得更成熟，所以会经历生命成长的喜悦，这是彼此成全的过程，而不是彼此折磨。如果有人现在在婚姻当中，他所感受到的是彼此折磨，那一定就是有某一个地方呢不对了。好，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婚姻是上帝所设计的，它是为了让我们喜乐，让夫妻可以彼此成全，彼此相合，不管在肉体上，在灵性跟情感上来相合。而上帝设立这个婚姻制度的心意中，还有一个伟大的终极目标。他不只创造了婚姻，他还要借着婚姻来显明关乎上帝的事。保罗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提到上帝使男人跟女人两个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意思不是说这个合为一体很难懂，而是因为他曾经是隐秘的，而现在得到了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男女大不同，可是却合一，向世界为上帝来做见证，向世人来表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想要和他的百姓，也就是教会来合一。好，所以保罗他用了夫跟妻他们彼此的合一来显示了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关系。好，这是一个比喻。那婚姻不只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来享受这一切，其实也暗示着，也象征着我们和上帝的永恒合一的一种状态。基督与他的心腹，也就是信靠他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一个合一的状态。基督徒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奇妙又一个很美妙的关系，我们不只是夫妻合一，我们也与上帝合一，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三角关系。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是基督徒吗？你的另一半也是基督徒吗？你觉得你们有合一吗？你们觉得和上帝之间也有合一吗？有没有美好的三角关系在你的当中呢？当我们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正在体现上帝与他百姓的美妙的合一关系。而透过这样的合一关系，丈夫对妻子的爱也是一种向世人来表明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那妻子对丈夫的爱呢，也是在表达一种属神的百姓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好，所以这种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当这个爱我们不知道，以及我们没有活出来的时候，这夫妻关系也往往会出问题的。有很多的夫妻关系为什么只有忍受没有享受通常呢就是卡在这些的地方。好，什么地方呢？我们先从妻子的角色来看。在以弗所书的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讲到这边，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说又来了又来了，又开始八股了，又就只会讲顺服，然后要女人呢闭嘴跟那个受虐小媳妇好像没什么两样而且呢教会最喜欢讲顺服了，对吧？顺服就是蒙福，不要问为什么，顺服就对了好，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会被这句话惹到， 而且老实说哦，我以前哦听到这句话也会有点小小的不太舒服哦，会觉得说那要看顺服谁啊，要看顺服什么呀，不能够一概的套用哦。然后就说顺服就是蒙福，然后要你就是要这个绝对顺服权柄这样子，好像你都不能有任何的意见，是不是啊？所以当你听到顺服这个词，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是正面的感受还是负面的感受呢？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就必须要很谨慎的来了解这一节的经文到底在说什么，才不会产生误解，不只产生了不舒服的感受，也没有办法健康正确的来落实。因此我们必须要先来认识哦，顺服不是屈服，不是屈服哦。妻子当顺服丈夫，这里的顺服不是代表屈服。经文没有一处的经文在吩咐一个人要强迫另外一个人顺服，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读到任何一节经文是丈夫啊，那个女人要顺服你。在圣经当中，有能力让别人顺服的唯有上帝。因此在这一段的经文，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边说的顺服表示的是当主词的那个人对自己行使的动作，也就是说这个顺服是女人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她自己选择要不要顺服。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妻子，要不要顺服你的丈夫是你可以做选择的，而不是你的丈夫或是任何一个人来强迫你要顺服，没有任何人能够勉强你。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顺服不是屈服。第二个，顺服不是奴役。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这段经文，不是在说女人是次等公民。女人本身和男人一样有价值，女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服侍男人。所以呢，丈夫们结婚之后，不要以为就获得了一个会对你百依百顺、毫无怨言的奴隶或是女仆。顺服不代表被奴役，不代表次等公民。顺服的意思是指把自己排序在另外一个人之下，它是指一个次序，把自己 under 在另外一个有权柄的人的下面，这是一个次序，而不是指一个人生命的尊卑。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23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被上帝放在一个权柄的位置，而顺服则是代表认定丈夫被放在权柄的位置，然后回应丈夫这个权柄的领导。所以顺服它是代表一种认定，认定我们相信上帝用他独特美好的一个方式给这个世界一个次序，他安排了一个权力体系，任何的团体要能够运作就得要有一个秩序，对吧？在这个体系当中，有人负责担责任领导，也有人要愿意回应这个领导。所以顺服不是在说价值重要性或者平等尊卑，而是关乎一个有秩序的体系，它是承认某一个人被赋予了责任，而某一些人愿意回应并且支持对方的一个领导。换言之，顺服不只是一种认定，也是一种成全。妻子愿意成全丈夫被赋予做头、这个领导的角色。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在圣经的路加福音2章，耶稣顺服了他的父母。难道是因为耶稣比他的父母不重要，或者他是无能的次等公民吗？当然不是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就算耶稣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可是他展现了远比他的父母还要更优秀的智慧与能力。他明白上帝赋予父母管理孩子的权柄，所以耶稣就顺服了他的父母。 在婚姻当中，女人做了妻子的时候，就认定上帝已经把照顾引领妻子的责任放置在丈夫的身上。所以当妻子她是愿意顺服的时候，是代表她承认上帝会因此问责这个男人。所以顺服的开端就是认定上帝已经赋予丈夫这个特定的角色跟责任。合神心意的顺服不是单单的被动又不情愿的承认上帝的安排，而是他是积极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肯定认定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次序，他愿意在这个体系当中很热情的回应上帝，回应他的丈夫。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很需要明白的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做妻子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们再去面对顺服这个功课，你觉得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呢？我们在顺服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学习顺服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哦，主啊，我的这个顺服是我认定我认同你所设立的婚姻的次序，而且我的这个顺服是为了要成全我的丈夫，是为了要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婚姻的头，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袖，能够照顾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好好的来爱我，来爱我们的孩子。哦，所以这个顺服他这个态度不是一个屈服，也不是卑微被奴役，而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种积极的态度。那怎么做才是回应丈夫的领导呢？我会说顺服对妻子来说是倾向领受肯定自己丈夫的领导。我蛮喜欢倾向这个词，因为它顾及了各个境遇当中的性格或者立场，又表明了顺服不代表女人不能主动。有的人认为如果女人顺服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坐着，不能够表达意见或说出自己的想法，一定得要等男人想通或者点头才可以。就算他有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好的点子，好像也不能开口。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于顺服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想法一定要改变，因为这是对顺服的迷思。我们单单是看箴言书的31章那财德的妇人，这位财德的妇人很会做生意，她会买卖房地产，她很有能力，有威仪，她的丈夫很倚靠她。所以女人是可以很主动的，可以很积极的，可以非常有能力的，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而男人担着照顾妻子、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好，领导这个家庭的责任，如果男人没有做到，上帝会找他算账。所以不管男人什么时候选择主动然后领导，他的妻子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呢？他的妻子是否愿意聆听他的想法，并且肯定他、成全他，让这个丈夫知道他的妻子会愿意正面的回应他在领导的这个事情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女生表示啊，希望男人呢可不可以多主动一点哦。想一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你会比较想跟哪一种男人约会呢？好，第一种情境，男生约你出去，你坐上车之后，男生就问你，你想做什么呢？那第二个情境是，这个男生约你出去，你坐上车之后，他就对你说，我做了一点功课，我挑了两间超棒的餐厅，第一间的海鲜很好吃，还有花园露台，那另外一间呢是家庭经营的一种梦幻的意式餐厅小馆，不知道你今天想吃什么呢？所以我缩小了范围，这两间餐厅都很不错，你觉得呢？大部分的女生啊会选第二个男生，为什么？ 因为女生会觉得说，哇，你有做功课耶，哇，你好主动哦，你好积极哦，你的这个态度真的是很欣赏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而且呢，他也不是强迫你说，因为我已经规划了，所以你只能听我的，他仍然会问说，你觉得呢？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要？你觉得呢？他仍然给女孩子选择的机会，选择的自由，而不是限制对方，你只能听我的。这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好的领导不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只要我屈服，而是自由的。我深深的相信，女生绝对会想要嫁一个自认有责任，为妻子主动的一个丈夫。大多数人对男性同胞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就是男人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为了家人主动。很多的小女孩的爸爸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不会主动带他们出去约会，这带给他们心中很多的怎么说啊，遗憾，有的人甚至觉得痛苦跟伤心。也有很多的男性哦，他们的爸爸在他们小时候不会主动跟他们共度精心的时刻，不会跟他们谈话，不会跟他们交流，不会跟他们建立关系，不会陪伴他们，这也造成了许多男孩心中的遗憾，间接伤害了他们的生命。在书里面呢，班恩·史都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直接，一针见血。他说，很多社会上犯罪活动跟问题归根究底是抛家弃子的男人造成的，男人的自私跟被动为这个社会带来数不清的苦难。所以女人们一定会想要一位自认有责任，服在上帝以下，照顾家庭的男人。你如果看到这个丈夫尽全力的好好的引导妻子和孩子，你一定会想竭尽所能的让这个男人知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努力。当这个丈夫说，哎，我觉得我们该去教会了，你会想，好啊，走吧。当他说，哎，我们要不要每一周尽量安排一个晚上来约个会，你怎么看呢？啊，这个妻子大概会说，好主意，哇，这个提议真的太好了。你会尽可能的接受，肯定他的领导，肯定他的安排，肯定他的规划，肯定他的想法。不过呢，说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啊，就是关乎男人的。就是很多男人最怕的就是领导，因为他们害怕失败，积极规划或是要做决定，要面对失败或者被拒绝，一直滑手机，然后盯着电脑，盯着电视，好，用着3C， 轻松多了。很多下决心要带领组织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领导恐惧。假如你所预定要领导的人，他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成全，不愿意支持你的领导，就会让你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边，你就觉得好像赤身裸体哦，置身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一个情境里面。然后乌云罩顶，冷风咻吹过来，秋风扫落叶的那种像傻瓜很落寞的感觉。所以当丈夫冒险，愿意勇敢主动然后领导，而妻子又愿意肯定他的时候，哇，这个丈夫啊就会有种感受哦，他会觉得好像有那个生命的气息哦吹进他的里面，他突然觉得自己啊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好像啊被打满了鸡血，我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我也愿意更多的主动了。我们的丈夫需要被妻子成全，顺服是一种成全。当然还是会有女性担心是不是可以顺服丈夫的领导，他们害怕被管太多，害怕会受伤。而我会说，他们不是害怕顺服，而是害怕必须要顺服这个差劲的领导。哦，所以不是害怕顺服本身，而是要是你领导的方式那么差劲，然后我还要顺服你，那我不是自己搬砖头砸自己脚吗？我就是个笨蛋。 如果说男人害怕领导是因为害怕被拒绝，像个傻瓜一样，那么女生也很害怕，女生也很害怕顺服，结果顺服一个很差劲的领导，跟傻瓜没两样。所以如果我们害怕会顺服到差劲的领导，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再次好好的理解，领导不是支配，不是奴役对方，顺服也不是自我阉割自己的意识或者抹煞自己的人格，而是倾向接受、肯定、成全丈夫他被上帝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一个权柄的位置，我们愿意接受然后肯定丈夫的领导。而且这个顺服不代表你是不能主动，也不代表你不能表达想法跟你的意见。顺服的意义是你要明白丈夫对上帝要负责，他要扛起领导的重责大任，而你在他的领导之下，你愿意给他肯定。结婚后不是要顺服所有的男人，而是只顺服这个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挑丈夫真是无比的重要啊。我们交往的时候，我们眼睛一定要张大一点，千万不要迁就那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男人，还期待他会因为结婚而改变。我们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对的人。好，透过我们之前的分享啊，从交往啊到结婚到订婚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再好好的把它 review 一次，好好的了解要怎么样挑到合适的对象，选合适的对象，好好的评估这个交往的过程到底我们彼此合不合适。因为好的领导绝对是一个礼物，它绝对是一个让我们生命蒙福的，而不是一个苦难。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挑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我们就 perfect 了，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就绝对非常顺利了。婚姻当中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浪，而你跟你的丈夫是两个完全不同独立的个体，你们势必要经历磨合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是一个越来越彼此相爱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能够成全对方，让彼此的生命可以更成熟、更健康、茁壮的一个过程，是让你们的婚姻可以越走越稳固的一个过程。选择一个你信得过的男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你们跨进了婚姻，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会永远跟这个男人紧密相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如同顺服主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动机，代表着你因着顺服上帝，所以你愿意顺服这个男人。你服在上帝以下，你愿意和这个男人的生命是紧密相连。你相信上帝赋予了丈夫领导的责任，而你因着尊荣上帝的缘故，你愿意接受并且肯定支持丈夫的领导。如果一直批评丈夫，跟丈夫斗嘴，一直反驳他，一直挑剔他，是没有办法荣耀设立婚姻的上帝。好，今天呢先谈谈哦妻子的部分，那下一次呢就要来谈谈那丈夫的部分哦。丈夫也是非常重要的，丈夫要爱妻子，那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原则来了解。期待你继续和我一起分享这本好书我心动了。然后呢，那也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所以这不是业配哦，纯属天天妹自己读了很有帮助，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你也可以去购买这本书，我相信你看了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好，下一次继续分享咯，拜拜。